访谈六，陈珠芳。访谈人田涛，被访谈人陈珠芳。访谈地点深圳。访谈时间2013年8月16日。田涛：陈老师，你是公司的活字典，就是请你来讲故事的。你说当年是阿宝郑宝用把你请过来的。陈珠芳：怎么说呢，1983年至1984年，华中朱九思校长带了十个系的管科研的副系主任到深圳寻找合作伙伴。我当时是自控计算机系管科研的副系主任，当时主要是与南油集团谈合作问题，老板代表南油跟我们具体接触，我代表华中研究共同成立一家软件公司。后来由于各种原因，合作项目没有做成。田涛：1983年公司所有来自华中的员工中，你认识老板是最早的吧？陈珠芳：可能是吧。田涛：那为什么找南油呢？陈珠芳：南油是当时深圳最有实力的企业，他们想找高校合作，学校想找企业合作成立公司，更好的把创新思想转化为产品。任总当时代表南油，我代表华中。后来软件公司未搞成，我曾建议搞激光方面的产品，为此任总找华中激光研究所邱君林教授咨询关于做激光产业的问题。邱君林教授根据国内情况认为激光产业技术含量高，投资大，市场拓展慢，暂时不宜进入，因此激光公司也没搞成。田涛：我还没弄明白，后来有段时间任总和你就断了联系，那他怎么和华中有那么密切的联系呢？陈珠芳：南油与华为共建软件公司的事没有谈成，但任总认识了华中，重要的是还认识了华中当时的科研处处长杨作仪。据我所知，1988年春天，任总扛着一台40门的模拟交换机到华中计算机系找周系教授，是通过杨作仪处长牵的线。1984年周系教授有一个叫做电话自动计费系统的软件项目成功在武汉邮电局通过测试，我也到了测试现场。周系教授既做软件也懂硬件。1988年秋天，周系教授带着他的研究生郭平到华为做研究工作，后来郭平要回校做研究生论文答辩，就向华为介绍了郑宝用。回到华为后，郭平发现郑宝用在周系教授的实验室，就向郑宝用介绍华为的情况。后来周系教授派郑宝用到华为参加研发工作，当时郑宝用已是华中的教师。郑宝用介绍李一男到华为做研究生毕业论文，毕业后李一男成为华为的一名正式员工。1989年郭平研究生毕业后自己直接到了华为。1985年我从自控计算机系调到管理学院担任党总支部书记，并于1986年开始兼任华中在广东省招生组的负责人。到深圳市招生时，我特地去看望任总，交谈中他希望我与他一起创业，我犹豫不定，他就对我说：陈珠芳，现在是中国经济万里长征时代，这个时代从深圳开始，不来你会后悔的。这句话让我认识了深层次的任正非。我的家庭观念很重， 也没有冒险的胆儿，我不可能离家独身到深圳创业。亦因此，我失去了成为华为创业团队成员的机会。田涛，这个以前没人讲过，就是跟华中的连接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你第一次见他的时候，对他是个什么印象？陈珠芳，一个很帅的帅哥，军人风度很明显，有亲和力，精神面貌非常积极，事业心强，好学，还体贴人。我很喜欢与他合作共事。当时他也谈到了在部队里转业，本来想到风洞那边去，但是后来考虑到家庭等问题也没去成，最后选择了深圳。选择深圳，他是有抱负的。这里讲的抱负不是政治上的，他成立华为也是有抱负的。后来我与一些企业家交流时说，一个有抱负的人和一个没有抱负的人，他们经营企业绝对是两码事。虽然最终目的都免不了要赚钱，但没有抱负的是赚快钱。在中国，赚快钱的风很盛的时候，任正非就是稳得住。赚钱是为了事业可以持续发展，赚快钱可能会迷失事业方向。他不赚快钱，他确实是有抱负的，他有民族的抱负，国家的抱负，全人类的抱负。我比不上他，我最大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科学家。田涛，你学什么专业的？陈珠芳，1955年我考入华中电力系电机电器专业，1958年转学核物理专业，1962年因工程物理系整体撤销，我被转回电力系做行政干部，到电工基础教研处做些助教的工作，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我1975年转到激光科研组担任一把手，主要推动科研工作。1983年到自控计算机系任副系主任，主管科研工作。1985年到经济管理学院，曾任总支书记、常务副院长职务。1995年从经济管理学院退休后到华为。其实从1963年开始，我已经不是一个专业教师，而是一个干部。虽然我人生最大的梦想是要当一名有成就的科学家，但是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和组织上安排我做什么事并不一致。对组织的安排，我一向抱着组织叫干啥我就干好啥，接纳尽力而为做到最好的信条，踏上新的征程。没有选择做什么的自由，只有没有选择的选择自由。做好必须做的事。严格的讲，我没有特长的专业，我最喜欢和读的时间最长的是有关核物理专业的基础课，量子力学、电动力学、理论力学、数理方程，以及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基础课，心理学、组织行为学、社会心理学、企业文化和领导力。田涛，那你到了经济管理学院，不是离科学家的梦就远了吗？陈珠芳，管理科学家。到经济管理学院后，我说我要开一门课，我把经济管理学院各专业已经开讲的课程以及必须开但未开讲的课程查看一遍后，发现有一门重要的课程还没有开讲，人力资源和领导艺术。当时我想，虽然我尚未知道课程的具体内容，但是从大学生时期就当政治辅导员，小官也一直在当着，至少我有点体会，所以我就选了这个专业。但是1985年进了这个专业以后， 我到各图书店、图书馆找有关人力资源和领导艺术的书，几乎找不到。我是买到一本就通读，反复读。田涛，那时基本上是翻译的书。陈珠芳，基本上是，而且很少能找到。1989年的时候，我被派到多伦多大学访问，学习有关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内容。很短的时间内，我在多伦多大学的图书馆看到很多这方面的书，就精选了一些复印，把复印件全背回了国。因为书太贵，买不起，只能复印。1989年，我听说中国人民大学已经有人力资源这个专业，我去找他们要讲义，他们说还没有成熟的讲义。1994年12月，我正在给海南干部班讲课，估计是任总授意郑宝用给我打电话。他说，陈老师，老板希望你来华为。我当时还舍不得，为什么？当时我们经济管理学院到处办干部管理学习班，还是很有钱的。每位老师去外地给干部班讲课，差旅费和住行费打包给。比如我到深圳讲课，就住在同学家里，差旅费就节约了。每次讲完一门课，至少能赚2000元，所以就有点舍不得。按照学校的干部政策，凡到58岁，一律从领导岗位下岗。1994年，我已从经济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的岗位下来了。学校下岗的领导干部，有的待在家里开始过养老生活，或者回乡下住了。因为我一直在为干部班上课，我可以做老师。我的接班人对别人说，陈院长精力旺盛得很，要他退休干什么？不能一刀切。后来到了1995年的5月，任总直接给我打电话，说，陈珠芳，你到底来不来？你不来我就请别人了。我想这机会很难得啊，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说我马上就来。5月19日，我把改好的研究生试卷交给教务科，20日就到了华为。当时我还问了任总，说，老任，我还要带什么东西？要不要带铺盖行李啊？他说，你什么都不要带，你就带你的洗脚布就行了。我说，我礼拜天到深圳，你有没有人接待我？他说，你放心，我们24小时都有人接待你，牛得很。就这么我到了华为，走上了新的职业生涯。决定到华为之后，我内心开始告诫自己，这回是去打工的，要明白自己的角色，做好本职工作，不能对不起任正非，不能给他丢脸，千万不能以任正非老朋友自居，与老板要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能像当年那样与任总无话不谈了。我这样告诫自己，可能也有很多不足之处，妨碍了与任总的沟通。工作中他主动找我多一些，到深圳的第一站是去郑宝用和郭平的家，不敢打扰任总，怕影响他的工作，他担子太重了。